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情人情人风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4人来疯，我是黎明人，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3小时。今天白天回暖很多耶，不过那个我昨天哎，应该说今天吧，今天凌晨4点多爬起来，好冷哦，那个时候好冷哦。对，没有这个在我们家工作5年照顾奶奶的阿花那个返回他的这个祖国越南了啊、哦，对，不过要感谢他这5年来哈、哦。那么所以是没有，所以因为他半夜四就是凌晨4点，中介公司来接他嘛，对，然后我还是要起来送他一下。但是我的手机我把它set到那个闹钟，就好像我可能忘了按一个开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没响，你知道吗？哦，不过还好他的那个中介公司打电话上来说快到了，所以我就、赶快就好那个，对，所以我4点钟我还觉得很冷，你知道吗？因为我还开了窗看他啊、在楼下这样子上车。因为我已经来不及换衣服，本来我是打算要送他到楼下，反正就是那时候还是很冷，凌晨4点的时候，我在想说会回温吗？不过今天白天，那个、下午，白天中午的时候就蛮暖的，但是还是有点凉，但是已经没有昨天那么冻了，已经没有昨天那么冻了，昨天真的蛮冻的，昨天那也是最冻的一天，我希望能够这个越来越暖和。越来越暖和。那么法国总统夫妇 My God， 这是真的吗？我都觉得是小道消息耶，有谁证实呢？因为据说是这个推特上面先传出来的耶，就是大家这样子一路推出来的耶，说法国总统夫妇各搞婚外情，快脆了。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中华民国总统，目前的中华民国总统与夫人身上吧。那么现在的说法呢是说，总统夫人爱上一个音乐人，然后沙克吉呢又爱上已婚的部长。所以从推特传出来的推文现在也陆续也都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面，法国新闻媒体见到了台湾的新闻媒体啊、那么这个部长是40岁的生态部长 Chantal Jeannot。哇，这个 Chantal 很厉害，是空手道冠军耶，身体一定很棒。他是空手道冠军，他最近还赢了一个什么空手道比赛哦，空手道 Karate。 但是我今天是不是看，我怎么记得是柔道 judo， 空手道跟柔道就差就不一样哦，就不一样。好了，反正就是某一道的那个，不是空手道就是柔道啦哈、的冠军哦，好猛哦。对啊，但是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去年那个网络上不是还在流传说，有某一个杂志去法国总统府去采访卡拉布尼法国总统第一夫人的时候，就突然surprise 那个总统就出来啊，然后跟他又抱又亲的啊。对啊，怎么才好像没有一年就已经三合变色了，这怎么回事？好，所以这个艾丽谢宫 婚变吗？艾丽谢公婚变吗？很好奇，而且这是为什么是推特传出来的、啊？有什么证据呢？有什么？哦，因为说卡拉布尼跟那个音乐人他们到泰国去度假，欧洲人都很爱到泰国啊，或者是印尼啊去度假，所以我们当当也有一点那个欧洲人的 style。对，昨天当当那个一整晚蛮沮丧的样子，但昨天没有时间拷问他，因为昨天不停的有人开麦，这样不停的有人轮番上阵 on air。 那个对，当当是你的泰国之行昨天好像面临危机，不知道今天状况如何。
危机还没解决吗、嗯、
对，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因为
上个礼拜我们很兴奋的
你说
你要、嗯、哦不是哎、嗯、对，就后来你的签证怎么样？
OK，
就你有再花到钱吗？没有哦、
但是能不能去都是一个问题。
free OK， 所以省了你
1100、
嗯、很好啊。
我通通省了1500、嗯、包含驾那个不驾照那个护照
就是说在、嗯、在赶换新护照以前。
对啊，
对不对？
嗯，因为那天是一个惊险刺激的过程、嗯、为了办签证这件事情，因为还是一堆人去排队、嗯、因为那个公文还没下来，
赶办泰国签证。
对，所以呢我就拜托我朋友去帮我领号码牌、嗯、他就说因为早上11点45分、嗯、是最后的
收件期限。
对，然后他就说他45分再去拿最后一张号码牌，因为我要去拿我的那个护照，然后我拿了之后要赶回来办签证，因为我护照12点半才可以拿。
结果呢？
我那天好像在打仗一样，我就冲去那个外交部、嗯、拿我的护照。
外交部吗？就总统府旁边吗？不是，到哪里？
外交部
领事局
领事外交部的领事馆，那个
不是领事馆、啊，领务局
我听成领务局。
领务局
在那个暨南路上。
对，在暨南路上。
对、嗯、然后去拿护照，然后就冲回来、嗯、刚好办好，
冲到泰国。
泰国的，因为泰国经贸
办事处在
泰国经贸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附近。
哦，
嗯，他在松江路上，还蛮近的。
Okay, 所以你在11:40，你不是12点半才拿到新的护照吗？
没有啊，因为很多人啊，要排队，要等那个号码牌。其实是你先拿好了之后，你可能要下午1点钟才轮得到你。
那不是已经过了11:45吗？
没有啊，就是11:45你拿到那个号码、嗯，你也许1点钟才会被叫到。
哦，都可以是 free 的签证。
对啊，
免签证费就对了、
嗯。对，所以我就办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开始要红三军了。
号码牌时间会有，号码牌上面会有时间。
不是，应该这样讲，11:45之前你有拿到号码牌，都表示说你今天应该是办得到，除非他叫到我号码的时候，我的护照还没有拿进来，嗯，那我就是被过号了，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嗯、可是，在他叫到号码之前，我的护照
没办法向医院吗？
过号吗？
然后再说，
医院有过号哦，不，医院可以过号哦。
不是，假设已经排到30几号，但是你是18号啊。
你要看欸，制度不一样，有的人会叫你重新再抽，就是过号的话就会叫你重新再抽、嗯、这样子、
嗯、OK 好，那所以结果是你那天拿到了 free 的签证。
哦，对啊
对，但是一波已平，一波又起，
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怀疑我是去策划红衫军，我已经连续三年了，我今年去三年去都碰到不同颜色的军要抗议。因为我其实前年去的时候是黄衫军，
当当的命中带政变星就对了。
哪有？
然后
去年也是黄衫军，今年还是黄衫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现在状况是什么？昨天的是现在危目前的危机是什么？
现在目前危机是我们台湾已经有很早前在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橙色警戒、嗯，就是黄色警戒这样子、嗯，还是可以去，但是你去的人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自身的安全。
对。
但我今天看新闻的话，是香港已经发红色警戒，啊，他们7天都不可以出团。
Red Alert，
好专业哦。
对，但是昨天是讲什么呢？对，你昨天不是跟我讲说他们那边就是戒严了吗？
啊，今天开始实施宵禁。
宵禁，
嗯，
哦，不是戒严，我讲太严重了。对，宵禁，
嗯，宵禁到23号，我22号出发，如果我行程没有变的话。
所以宵禁是几点开始呢？
我不知道哎、欸，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搞懂宵禁。
那到泰国没有？就是你晚上你不能在街上乱走啊。
没有，他们的宵禁是有 特定的区域的
哦，只是特定区域、嗯，不是整个 Bangkok。
不是不是不是。
对啊 ，Bangkok 如果整个宵禁，那搞什么？因为曼谷很重要，就是夜生活多才多姿啊。
我可以带麻将去，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到泰国还是打麻将啊？你疯了？
没有啦，就是还有是有在观察，就是这个礼拜是观察期，因为我的航班已经都订好了。
而且你买了便宜票，不能退，对不对？
应该是可以换，但是我不知道换要多少钱。
哦哦，就是有一个 penalty， 要有一个罚则，一个小小的罚则。
对，如果你要换
一点钱，
你要换来回的去跟返的班机的话，应该是要另外加价、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嗯，反正现在就是观察嘛、嗯，因为他们那个抗议好像也还没有开，好像12号还几号才开始、嗯，所以现在还没有，我也不知道状况。但还是提醒，因为还是有人已经出发啦，嗯、有的人、嗯、现在还是、嗯、国人还是有。陆陆续续的去台，因为台湾并没有禁止说不可以。
台湾只是 yellow alert， 对不对？还没有到 red alert。
嗯、就是看，可刚才人已经恐吓我了，说泰国男恐吓已经在吓我了。
吓你什么？
他说泰国有6000支枪支被窃走。
啊？哎，男恐吓，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泰国新闻？所以可见你还是
没有，
你还是打心底儿偷偷的在关心。
因为下午要去新闻网上班呢、啊，就会看到那个。直播室啊，里面就有电视台新闻，
你就承认嘛，你就承认，其实你是有一点在替他，
对，要关心他，
当担心这样，
对，太危险了，嗯，想清楚，要不要买个防弹背心之类的？没有啦，
还是你应该当护花使者这样，
不行了，对，我们分工要分好的、
啊，你看到他还是蛮关心你的耶，不然他怎么会去注意泰国呢？
不会啊。那天很多同事都来问我，你还要去泰国吗？大家都还蛮注意的、啊哦。
好了好了好了，你先要冲淡那个他的关心。我了解，我理解。
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蓝孔腔男孔腔也很关心我。
哦、嗯 ，OK， 好，关心关心。
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
哼，哪有这么好康的事啊？
选对投资方法，铜板也能变大金块。
我是夏云芬，我和萧碧燕与你分享一生都受用的投资法则，让你轻松赚钱，发财不是梦哦。前进基金狠赚千万，理财有声书，此 CD 一套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我典藏莱卡相机，它储藏我的记忆；我典藏 AP 机械表，它将是我孩子的回忆。我典藏捷运共购宅，它是我的退休金。我寄 Mitao 城中城，近7600平壮阔基地，南市角总站捷运联合开发，南方之星即将完工，典藏你的未来，2941-5555。
忧郁症是现代很普遍的疾病，如果有情绪上的困扰，更伴随着身体不明疼痛，一定要赶快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协助，早期就医才能够更快痊愈哦。如果想要更了解忧郁症所伴随的疼痛，可以上网查询忧郁会痛，台湾理来和台湾百灵家药厂关心您。以上是今天的爱情药。
人来疯，人来疯。
Oh, check it out，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Hello， 大家好。
所以上个星期台湾票房
第一名，
票房
非常的恐怖。
第一名是《
魔镜梦游》5500万，然后美国卖了1亿多哎、哦，美金哦，三天。
哇哦，
创了好多记录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太经典了？
然后 3D 也有关系，因为好像他在美国上映的那个 3D 厅又创下新纪录。
真的吗？但是我也有想到，對對對，我想说我都错过了那个阿凡达的 IMAX，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去看魔镜梦游的 IMAX。 不过但是今天那个弥勒熊刚跟我讲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邻居已经没有在 IMAX 阿凡达了，对不对？他在 IMAX魔镜梦游，但是西门町的那家好像还有
一天一场的样子，
一天一场是不是？
对对对对，时间排的好像还不错。
OK， 我
可以去查一下，因为我上礼拜还看到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 ，OK。
然后第二名是格里岛，里奥纳多的格里岛，1,096万。第三名是《型男飞行日志》
啊，他怎么不是冠军呢？
他很难吧？他没有中，
他的票
他没有得奖，580万。第四名是《攻其不备》，第五名是《交响情人梦》最终乐章前篇，然后第六名还是《阿凡达》，你看。他听那么少，尝试那么少，
已经没几个听了，
还一直撑着这样，而且300万哦。
但是我不懂 3D 立体放映跟 3D 立体放映有什么差别，跟 IMAX 或跟一般的
IMAX 就是那个 size 很大。
对，我知道，当然 IMAX，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打要，
就是你整个人会被卷进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 3D 立体没有。
3D 的话会因为你看的厅的大小，因为每一家的 3D 的厅的大小不一样。
嗯。
像有的厅，像比如乐声，它的厅很大。
但是 3D 我会觉得我置身于纳美人当中吗？不会。
会啊会啊会啊，还是
会，
对，
还是
会
吗？
对对对。
但只是没有，
因为它的 3D 做得很好，那个很自然这样子，就是不像一般那种 3D 是吓人的，或者是那个距离感，比如说掉到古井里面，可是你掉到古井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像那舒淇儿，古井里面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远这样子。就是它的那个立体的效果没有做那么好。
但是你看的是 IMAX 嘛，不是 3D 立体。
我是看 IMAX， 本来还想去那个大直再比较看看跟日星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都订不到。
嗯，
对啊，差点动用那个关系的。
不是 3D 立体，所以很 3D 吗？
但
是 3D 立体要戴眼镜吗？
阿凡达那种 3D 就是你，我只能讲一句，就是前所未见这样。
但是我去看这个 3D 立体会有差别吗？你那个我们男同乡是去看 3D 立体对不对？没有，就是看 3D 立体还是要戴眼镜。
要，对对对。
哦、oh, ，OK， 好。
我只能跟你说这部片子的 3D。
但是你不是说就是要直接要看就要看 IMAX， 否则不值得一看吗？
问你现在没得看啊？有啦，其实 3D， 我朋友去看 3D， 他说效果还是很棒。
哦、oh, ，OK，
对对对
，OK OK。
可是 IMAX 当然是更过瘾啊，可是你要花多好一两百块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不要去看普通版就对了。
也不会，那个当他们看说很好看，他说还是很好看，因为他的那个画质啊，真的是颜色啊什么都。
哦 ，OK， 当他们看的是那个普通版，
对
不对？
贵公司的那个。
不过现在只有
福利就是
现在只有 3D， 这不是贵公司，我们公司福利很好，是有免费电影票，只是没有让你可以升级到那个 IMAX。
对，去到那边戏院不可以让你加钱都不行这样子。
嗯 ，OK。
对啊。
但是现在只有 3D 立体放映厅了吗？OK，
都有，2D 也有。
好了，不过《型男飞行日志》打败《攻其不备》，就是《攻其不备》还最佳女主角。
没有，可是她是第二周的。
哦，《攻其不备》
对对对对
是第二周，《
型男》是首周的。
OK，
那第七名是《华丽年代》，第八名是《Manga》，她跌得好快、哦。其实她现在才上了五周而已，她从5000多万、2000多万，然后就600，然后就现在剩200。
哦，现在剩200。
你看那个盗版真是太恐怖了。
所以他那个趋势跟海角七号呈现反过来的。
对，海角七号是往上爬，
对不对？
然后就一直平平的这样子。
嗯哼哼。
连续十几个礼拜都冠军。
嗯。
打的所有的篇章都哇哇叫着。
嗯哼哼哼哼 ，OK。
然后第九名是没有，我觉得 Manga 就是负面新闻后来太多了。连什么学生打架也说是 Manga， 连抢劫也说是 Manga 真衰，就是反正干嘛都是说 Manga 就对了、可是问题是从以前到现在
还要还黑道人情
不是，我说问题是从以前到现在黑帮电影那么多，为什么就 Manga 特别衰呢？
好，那么第九名，
第九名是波西杰克森神火之贼、
啊、
第十名是舒淇儿。
哦，那挚爱无尽都没有到吧？
挚爱无尽74万，他12名。
挚爱无尽
他的听可能也比较少。
对，这个挚爱无尽，这个是那个名设计师汤姆福特，
对 Gucci
创意总监 Tom Ford 啊、哦、
然后他的那个摄影师也是一路跟着他的御用摄影师、哦、从平面转立体这样子，很厉害耶、
哦、OK，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真的表现让人家很惊艳，就整个那个整体表现，而且我看的那个阿达，就是那个忠实那个记者，他说男主角是处女座，然后那个导演是处女座， 然后那个编剧也是处女座这样子，
所以呢这是一个处女座电影吗？
就是他们对细节要求非常非常的恐怖的戏这样子。
对，其实我听说这个电影好像蛮猛的耶，因为柯林佛斯 Colin Firth 他已经获得了英国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大奖嘛，那这个电影应该是会问鼎这个下一次的奥斯卡。
没有，他是这一次的，他有入围啊。
他有
对，今年他有入围。
他有入围，他有入围。
他就跟乔治·克隆就三个，反正就是三个杰夫·布里吉，他们这三个中年男子都遇到了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困境的，而且几乎都是就是有点传记的那个味道，就奥斯卡特别爱这样子。
OK， 不，反正那个杰夫·布里吉，
他的那一部片子将会发行 DVD。在台湾不会上
不会上映吗？
对，
疯狂的心
已经快出了，已经快出了，
所以在电影院看不到。
不过他很好笑，他居然骂脏话，他说为什么这部片子没有得什么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的提名？
嗯，
你们看了电影就知道为什么了。他能够得演技奖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好不好？我觉得乔治·克隆尼跟克林·佛斯不输他，真的真的跟山卓·布拉克一样。我的偶像没有得，气死我了。
但是没有，但是应该那个 Crazy Heart 疯狂的心这个电影应该比较戏剧化一点。
他是主要里面他自己有唱歌，
嗯，
因为他演一个一天到晚喝酒的一个浪荡的那个歌手，
乡村歌手嘛。
对，然后他很夸张，随地大小便啊，然后什么乱七八糟啊，然后。
对啊，就是那个角色的个性就比较夸张嘛，比较戏剧化嘛。对不对？那《型男飞行日记》
整个是比较普普，没有。我觉得我很喜欢《型男飞行日记》，如果要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型男飞行日记》比《挚爱无尽》还更成熟，应该这么讲。
嗯哼，
对对对。然后《挚爱无尽》是拍的很让人家很惊喜，因为他第一次拍片，而且拍的很有那种艺术片啊、欧洲片的那种味道。
就是 Tom Ford 第一次拍电影嘛，
对
对
对，很了不起，
对不对？
就能够有这样子表现，算了不起了。
嗯。
可是这个《红缨当头》那个导演，就是《型男飞行日记》那个导演，他的东西已经是。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很棒的一个东西了。
嗯哼哼哼哼，
就成熟度比它完整性比它更高这样子。
嗯 ，OK。那么本周有些什么电影？
这个礼拜有九部的新片，
九部的新
片，然后有一部旧片在上档
啊。
音乐人生，它很夸张，它之前上映的两个礼拜啊，就是两三个礼拜，就是每天单厅在微秀演，然后就破百万票房
哦。
所以它几乎每一场都爆满这样。
嗯哼。
很夸张
哦 ，OK。
然后他现在在光点要重演，那还有一个就是影展金粹入围影展这样子。
哦，金粹入围影展，
所以有九部新片。哦、然后
金粹奖就是学生的实验电影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其实金粹奖的对象并不是学生哦。
哦，
对对对，他没有限定说学生。
所以呢，就是任何第一次拍电影的人，是不是？
嗯，也不会哎，也有一些大的导演后来也再重新再去参加。
哦，
像不能没有你的导演，他也有回去再回笼参加过。
嗯哼，
对对对对对。
嗯，
他没有限定啦，只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你不要跟这些小朋友抢那些奖金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嗯、OK， 那么当然所有最受瞩目的电影就是
危机倒数
Hurt Locker。
真的很了不起啊、哦，他就是第一次得这个奥斯卡，是一个女性导演了，很非常了不起。然后他本身又是。专门拍这个阳刚的电影，所以很特别，真的，这个
真的好阳刚哦！我看电影的时候完全我不知道是个女导演，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手笔完全都没有。
对啊，看完字幕 roll 上来，我说啊，director Catherine Bigelow， 我说啊，哇，
像颁奖给他的那个883啊，他以前的杨朵或者是浪潮王子、嗯，就是你还是会感觉到有女性的特殊的观点在里面，可是这部片、嗯、就是你完全没办法去发掘这样子。他我觉得他很了男性的那些各种情绪啊什么的，就是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要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他的编剧应该也是蛮强的，所以就是也得到原著剧本啊。那这个蛮厉害的，得了六样哦，这个、
嗯、
也是沿路一直得一直得哦。
嗯，所以危机倒数，我们弥勒熊等一下会给几只熊呢？我很好奇。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阮经天，机车要 man 要够力，引擎是关键。 三洋 New Fighter 150，搭载双涡流喷射引擎 STCS， 同级车马力最强，倾角最大，荣获台湾金品奖，机车引擎新纪元，迈向双涡流时代。New Fighter 150
SYM。
我说啊，为什么每天要吃早餐呢？
因为吃早餐补充脑袋能量，学校上课有专心，上班族工作有活力。
那为什么早餐要吃欧嗨优桂冠包子呢？
来，你看这欧嗨优桂冠包子，
来，我瞧瞧啊，
外皮弹 Q， 咚，内馅口味多多，嗯，天天不同口味随你挑，而且现在还有手工金项链大抽奖呢。哎，你怎么把我包子塞你嘴里了？
有不同有吗？
想拿金项链，赶快去买桂冠包子哦。
我典藏莱卡相机，它储藏我的记忆。我典藏捷运共购宅，它是我的退休金。
南市角总站捷运联合开发，南方之星典藏你的未来，2941-5555。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让孩子从小故事出发，对世界萌生感悟和触动，挥洒出宽广的想象世界。常春藤经典世界童话集大全，中广专案价每套2999，独家赠送新儿龙宝贝跟我唱英语童谣。订购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一顿饭，一张床，一块硬币，一个对你来说可能看似平常的事，但却对处于无助、弱势并需要关怀的成员来说，也许是种奢望。中广与景悦生物科技邀您一同随时关心社会角落中的弱势朋友，传递爱与关怀到社会，协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让世界更温馨美好。
哇，盗击队来了耶！对，但好担心他那个红，他头牌那个什么什么 Ramirez， 对不对？嗯，所以他怕他没上飞机，人家来了嘛。嗯，
欸，不是有人在抗议了吗？说那个卡斯很差
的。好啦，但是没有啊，我还是会想去看呢。你不想去看吗 ？Dodgers。也不用花机票钱到美国去啊，还是蛮值得的吧。
嗯哼，
应该还是蛮值得的吧。对啊，只是不要在比赛以前又我们中华队又少了谁，
有
可以出赛的，
今天早上又有一个
那个 OK， 所以危机倒数
里面其实很多
入围六项，对，
入围九项，
然后得到六项，最佳导演、最佳剧本、
剩下
三项就分给最佳音效、最佳音效剪接，
分给阿凡达的。
其实我看这部电影真的看的我觉得蛮心惊胆跳的，就是好真实哦，你觉得好像你就在跟他一起在那边拆弹，
嗯哼，
完全把你带到那个战场上去，
嗯，
就很。完全很，
不过我不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
嗯，
就是
你已经不喜欢了，你不喜欢，嗯，
美国人啊，就是不要去那个地方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当然废话，这个没错嘛，对，但是只是说，
所以他们真的
是很，没有，但是他很真实反应。
对了对了，
那个战没有，我看完那个战争，就是美国，你当然不应该去啊，因为你不可能打赢这个战啊。
没有你，我永远记得就是说，
不是危机四伏，是危机百伏，这样
旁边一堆一堆他们当地人民站在那边，有没有？就是那种冷眼旁观的那个表情，我觉得那个有适时的展现了那个当地人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就是对美国人在那个地方，其实跟那个下面那部片啊，那个关键指令啊，其实也有关系。
不过
大家还是值得看，因为他得了那么多奖，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看看你有什么。一些感触啊，
这个 男主角其实也是一个新人，他也入围了、啊，对不对？
他以前演一些比较少，可是我觉得他的戏份其实也不足以，就是这部片子其实主角是导演，我觉得，就是他去 handle 这个整个过程。那当然以戏份来讲是，这个入围的那个杰瑞米他比较多，可是其实他有故意安排啊、就是不同的拆弹的人他们的那个过程去做一个比对这样子。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他最后他也没给你什么结论啊，就是开放式的，他只是跟你讲说他就是不断的去投入那个工作，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兵，
但是他在奥斯卡上他还是说要向这个叫大家不要忘了，在
对，可是
阿富汗跟
讨厌美国人的人就会觉得说关我什么事
就是那个导演还是说哎、欸、对，不要忘了，就不要忘了这个在前线打仗的。
对，可是就会觉得他在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东西
的。对，但是他这个电影其实不是那么。
电影是不会啦，对，不会不会。我就是唯一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太大美国英雄主义这样子，还好。然后这个关键指令那个导演也是，他也避开了这一点这样子。
嗯 ，OK， 不过他的英文片名其实我们可以谈一下 ，Hurt Locker。Hurt Locker。其实就是一个 slang 一个淋雨就是说这个是从越战的时候就出现
新的
从军队传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爆炸当中受伤被炸伤的话那就是说你被送进这个
医院吗
Hurt Locker 就是所以你因为 locker 是置物柜嘛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对不对你锁东西的地方嘛、可能是一个盒子或者一个这样子一个
封闭的
空间、就是你被送进这个就极度的
因为你
伤痛痛苦、
就是陷入那个里面这样子
对就是有就是然后也可以用形容、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表达出你对看这个片子的那个实际的感受这样子就是你觉得真的被带到那个地方导演他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地方就是让观众觉得很深入其境然后有在那个地方的感觉会觉得那些弟兄的痛啊然后他们可以感受到这样子我觉得可能
就
是这个地方打动
战争的可怕战争的可怕
对对他打动的这些评审跟观众这样子
不实在太真实了耶
他有拍故意譬如说那个第一次那个盖皮尔斯被炸死的时候那个震动有没有那个车子啊上面的那个灰尘你有没有印象就这样跳起来有没有就是铺在那个车子上面的灰尘就跳上来然后下面一层是车子的那个油漆这样子
哦你看得好仔细哦但是我是去年金马影展试片的时候看的
因为他不小心碰到了嘛以为没事了就一转身然后那个他就用慢动作就 slow motion 这样啪
盖比尔斯是哪一个
第一个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面具都戴着他只有拉起来一下下而已、就是去看看那个东西哪一条线哪一条线没有没有最前面五分钟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死的、
然后
他不是主角
那个佛地魔也会出现大家密切注意
他
在何时出现
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哪里出现
我们柔姐还追不出来
有啦你现在讲我有点印象
对对对对因为他出来就很妙啊他就讲一些那种英国的幽默这样子就搞得男主角就啼笑皆非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没有他完全把那个在战争尤其在伊拉克的这种荒谬荒谬完全拍出来
的确是啊的确是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就是你身为军人你必须要打这个仗
要去执行国家给你的命令这样
的任务然后你要怎么样生存下来
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对了
对但是最妙的是 ending 其实 ending 也有点妙就是说男主角
你要讲出来吗你不是叫我不要讲太多
好、
忍不住要分享一下这样
没有就是
下礼拜我们再来讲等大家看过
好危机倒数 Hurt Locker 没有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在一种悲伤或者伤痛的
那种紧绷的状态之下
也是一种 Hurt Locker 不过这个是就是从越战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衍
生
出这些意思
衍生对但是慢慢现在衍生出来这种意思
用的地方更多这样子
对或者如果你长期的这个
本来只是指那个军人那个状况这样
那种状况但是你如果你这种长期悲伤的状态或者怎么样可能你也是在某一种 Hurt Locker 里面
会不会已经变成心理学的用词了
？OK， 所以 Hurt Locker， 那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耶，不过显然就是它是一个、
哦、专有名词，比较专有名词，
就是一个 slang， 一个从越战开始流行的这个俚语。OK， 所以关键指令同样也是伊拉克吗？麦克戴蒙
他。所要演的时间就是2003年，然后小布希政府就是已经推翻了那个海山政权、
嗯、
然后抓到他嘛，
嗯，
可是他就是要让他定罪，所以他派很多的人去追所谓的里面有一些那个致命性武器，有没有？
对，
你记不记得这个新闻还有、
嗯、
然后这部电影他就是要从这个麦特戴蒙他所演的这个军人的角度、
嗯、
就是一个去执行去找这些
致命性的化学武器，
对对的那个头头，
嗯哼，
他所看到的真相是什么？这样子，
嗯，
那里面当然就会有对很多美国政府的质疑，
嗯，
然后里面你会发现说，一天到晚他们接到不同的命令去找，
嗯，
可是每次去找，有可能是破仓库，
嗯，
有可能是一个废弃工厂，
嗯，
有可能是一个民宿这样子，
嗯哼，
就是根本就不是像他们讲的那个样子，
嗯，
所以麦特戴蒙他一直觉得很奇怪。可是他每次跟上级报告，上级就跟他说，某某人，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就不要再讲了，这样子，
嗯，
你的任务是什么，
你就不要再问了，
国家交代你的任务是什么，
嗯，
就是那种高压式的这样子，
Don't ask, just do。
没错没错，然后他就说Yes sir。
Yes sir。
那后来就是他遇到一个 FBI 派在那边的、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就是比较杜撰的，就是说 FBI 的一个探员，
嗯，
然后他知道一些东西，然后他自己跑去跟他认识，
嗯，
就是他在当场，他跟这个长官要等越级报告的时候，他在旁边，所以私底下他递给他一个名片。
你说谁要越级报告的时候谁在旁边？
麦特戴蒙
要越级报告的时候，
就是他越级不是他在，是他已经在越级报告的时候，当场有一些记者嘛，因为那是一个有点官方的。就是说故意让记者或是去的人看到说啊，你看我们美国军队在这边做了什么一些很伟大的事情，然后我们的成果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可是麦特戴蒙有点白目，他就忍不住，因为他唯一有一个机会就是直接看到最高指挥者在那边、
最高指挥官，
对他就跟他报告这样，然后他一开始乍听之下还以为这个指挥官好像还蛮体谅他，可是后面他给他的就是也是跟他的上级一样的做法，所以这个 FBI 的探员他就私底下就递名片给他，然后同时他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看到了这个东西、
uh-huh.
所以里面会有大概五个主要的角色，
嗯、
那这部片子因为这个神鬼认证系列导演他拍的，所以他们的招牌当然就是还是这个手持摄影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动作戏、
uh-huh.
所以70%还是很过瘾的动作戏，就是、
uh-huh.
就是几乎都没有让你有停歇的地方、
uh-huh.
然后中间他会插进去很多就是比较也不能说反政府啦，可是、比较有一些看法在里面这样，然后很多人看完以后都觉得很过瘾这样，
哦，
就是不是那么的偏美国的观点，比较有点在站在，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他们培植的那个政权要跟其他的就是伊拉克的那些将军开会的时候、
嗯、
结果那个主事者、啊、美国的这个主事者一转身的时候，然后他们已经吵成一团了，
嗯，
然后其实被培植出来的那个有点像傀儡的那个将军，
嗯，
不被他们其他所有也是反海山的，
嗯，
伊拉克的那些将军每个都反对他这样，
嗯，
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是好像要利用这个电影来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事情美国不要管太多这样子，
嗯，
对对对，
不是因为就是美国管的状况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在他们每一个去过的国家，不过当然这个 Green Zone 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Green Zone，
嗯，
大家不要以为是个环保电影，不是， Green Zone 也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就是伊拉克、嗯、哦，就是它伊拉克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区域在这个巴格达的市中心，
嗯、
哦、巴格达的市中心，然后就是等于是国际特区，
有啊有啊，里面有，
就是他就在
就是
这个
外面是这个炮声隆隆，就里面人是在晒太阳、
嗯、
做日光浴，
嗯，
然后游泳池，
嗯，
然后这个听着音乐跳着舞，
这听起来怎么像那个就是抗日时候的上海的这个法租界法租界英租界英租界，
他刚好做一个对比就对了、嗯、对啊，
OK， 所以那个 Green Zone 就是表示这个是安全区啦哈、嗯、International Zone， 但是外面呢他们就叫做 Red Zone，
嗯，
好 Red Zone
两个世界的、
嗯、就是说因为这 Green Zone 就是表示是安全的、嗯、国际区哈，军队都已经收过，都已经就是保证它的安全了，但是外面 Red Zone 就是
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危险危险危险、嗯、哦 OK， 那么、
我给 3.5 只熊
哦，那到底要看哪一部呢？
其实
两部都是 3.5 啊，
很刺激，我觉得两部其实都还蛮刺激的，而且这个礼拜应该是这两部在争冠军呢。
你说这就是《危机倒数》跟？
因为连美国都重新上映了《危机倒数》
哦，真的吗？
其他2008年出品的电影，
但是
然后就不晓为什么一直拖到2009年才在美国上映，然后演完了其实也没怎样。可是就拼命，
因为票房也不好嘛。
对对对对，很
不好。是不是有史以来奥斯卡那个最佳影片票房最烂的最佳影片？
然后就沿路啊，就是一直得奖，就没想到最后还绝地大反攻。
不过我也必须要讲啊，就是说好莱坞他们有的时候你说他们很商业哦，但这个就是说危机倒数也算是独立制片了。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麦特戴蒙这个当然还是就是主流的好莱坞电影嘛，
嗯、
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但就是说，诶。他们还是因为美国人其实也不愿意看这些伊拉克电影，因为离家太近， you know， 就是美国也不是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too close to home，
嗯
你知道，就好像有点指导
锥心之痛，
对，就是有点太指导你的心脏，太接近了，你有点不想
刚发生不久，
不是刚发，就是你不想面对
哦。
面就是
自己做错的事情，
或者就是你自己的疮疤你不想要面对嘛，对不对？嗯、或者说自己的问那些家里的问题，对，像我们家每个人可能家里都有一些问题，嗯、你可能你就不太想去面对。
家丑不要外扬，
就不太想去面对啦、嗯、也不是说家丑不要外，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不太想要去问，因为你实在是离家太近，就是离
很难厘清那些东西这样。
所以美国人其实也不太，美国人一般的观众也不会想要去看这些伊拉克电影，但是还是不停的有人有良心的这些影人在拍摄在制作这些
可能后面还有在想
伊拉克战争的，
有在
伊拉克战争的电影啊、嗯、所以你有时候也不要太骂好莱坞电影哈。对，因为这种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电影，对不对、嗯、票房上面来讲。
不过他制作像这个危机倒数制作那么的棒啊，你看他连技术奖都得，
嗯，
所以可见呢，就是说也得到观众，就是一般的，就是那些评审，他评审的那个什么成员很多嘛，所以他们应该也是非常肯定啦。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这么随随便便就让他得这样。
不是啊，危机倒数你看的时候，你都怕你自己被炸掉。
还好没有拍 3D 的吗？
因为怕自己被炸掉。OK， 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当然Green Zone， 所以关键指令除了 Green Zone 之外，另外有一个关键语就是。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对不对？
好长哦，
毁灭性武器。就是小布希不停的讲说海山因为握有，
可是后来就是一直都
握有这个毁灭性武器、嗯、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军伊拉克。其实它大概是为了油嘛，为了原油。
与爱有约，温馨满满，我是晨燕国际总经理谢明忠。晨燕国际本着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的企业使命，协助华山基金会偏远地区建站计划，爱心专线02-2836-3919，让我们一同散播爱与幸福。
我典藏莱卡相机，它储藏我的记忆。我典藏 AP 机械表，它将是我孩子的回忆。我典藏捷运共购宅，它是我的退休金。我记米套城中城近7600平壮阔基地，南市角总站捷运联合开发，南方之星即将完工，典藏你的未来，2941-5555。
Radio99精彩大奖送给你，想得到百事达免费租片券吗？3月12号当天，请锁定本台，当你听见，简讯传送，百事达乐到家，就能参加抽奖哦。Radio99就爱听广播，百事达好片，让你欢乐无限。
投手投出球，康康一声，球被打了出去，球飞过了外野，飞越前垒打墙，超过美国。
飞到台北，又飞到了高雄，
哪有这么神奇的事啊？
超级队来台表演赛实况转播，中广新闻网3月12号6点半台北天幕场，中广宝岛网3月14号2点半成天湖场，要用你的耳朵抓住精彩每一刻。
Check it out！ 嗯，那么刚刚我讲错了，我本来、啊、挚爱挚爱就是阿富汗，对对对，我们前两天才送了电影票嘛，对不对、
oh.
？Brothers， 娜塔莉波曼呢？
对，还有杰克葛伦霍跟陶比马怪，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分不出来的这两个明星，他们的长相差很多，可是他们实在太同型了，就那个型实在很像，就没想到他们真的是三个在一起就演了一部电影这样。其实我还蛮兴奋，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三个
人，他们本来就是演兄弟，因为你觉得他们像，所以也有人，所以显然导演也有同样的见解啊。
没有没有，我说他们还没有凑在一起过。
哦、对啊，但是你但是你觉得这两个人你分不出来？
对，以前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万一蜘蛛人受伤的话，可以叫那个断背山的。
是吗？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耶。但是显然你跟导演有同样的、那个。
很像啊，他们很像。
有吗？
身高啊，脸型啊。
Not really，
很多地方，而且那个调调，
really.
那个调调有点像。
嗯，好，但是显然那个导，你跟导演所见雷同。
我以前就这样觉得。
嗯 ，OK。
这个导演还蛮。
这次他们就把凑在一起演兄弟了。
可是其实这部片子是丹麦他先拍的，然后他们拍的也是阿富汗。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变、
哦、阿富汗
对，因为当时的那个战争的时候可能丹麦也有一些
人也有派人
去，对对 对,
对，
可能比较少、
uh-huh.
对，然后美国的这个制片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适合放在美国来拍、
uh-huh.
所以他就把这个剧本买起来了、
uh-huh.
而且同时有两个制片都爱上了这个故事、
uh-huh.
可是其中一个先买了，然后另外两个、uh-huh. 他们两个后来凑在一起就说啊，我们一起来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出现这三个这个大牌这样子。那基本上故事跟原始版差不多，可是主要的就是说那个陶比马怪他演的是哥哥，然后一直在父母的心目当中都是比较优秀的，可是他却变成要去前线打仗，然后他爸妈就很不舍，然后老婆啊跟那个小女儿两个一双女儿也是很不舍。
嗯哼，
那杰克葛伦霍他其实一开始片子一开始演的时候他是刚出狱，
嗯哼，
就是他等于是从小就惹祸精啊，惹祸不断这样子、然后爸妈就是非常把他当成头痛人物、然后他哥哥也是，甚至于他爸妈就是说还一直讲说为什么不是你去打仗这样，
嗯哼，
就是等于说你这个不孝子，你给我去打仗死算了，这样就有一点这样的调调。
OK， 但是
就没想到、没想到到一半的时候啊，就是出任务的时候，然后那个那个陶比马怪他好像有就自己先有那个感觉这样，他就写了一封类似像诀别信这样给他太太。因为其实每次出任务都还蛮危险，尤其阿富汗那时候打得更惨烈嘛，美国好像死了蛮多人嘛。
现在还是啊？
现在嘛，阿富汗还在打吗？
当然还在打，
真的吗？
现在在打美，今年不是那个什么奥巴马才征兵吗？好
哦，然后、然后就是说他后来就是在一次任务当中啊，不小心摔下去，坠机。
OK， 然后所以大家就以为他死
了，就一开始对一开始的消息传回来是这样，就没想到他同步有演了两边的状况，因为变成他的弟弟不得不去照顾，
但是弟弟没有在当军人。
弟弟是刚出狱而已、
刚出狱而已。 OK，
一天到晚就喝酒啊，然后跟一些兄弟在那边混啊这样子。
因为我那天哦，我以为他弟也是，不过就是这里面娜塔莉波曼演这个美国军眷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他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很称职，可是其实主角还是这两个，就是这两个
兄弟
之间的，因为后来没想到他被这个阿富汗的人虐待， 就他被他并没有死，
嗯，被救起来了。
对，然后他们还好几个三四个被抓到，
嗯，
就是坠机的时候，可能有人刚好没有死掉，这样，
嗯，
就他其中一个就是逃兵马怪的角色，
嗯，
所以他被抓去了，然后被虐待，然后互相就是他会拿什么烟去烫你啊，然后录影机拍啊，
嗯，
然后就是叫你要讲出什么啊，就是骂美国人或者怎么样怎样，
嗯，
就是做一些他们想要的画面，
嗯，
然后要传给这个。可是这个逃兵马怪他是有点比较里面军阶比较大，他一直跟对方，
嗯，
其他人讲说，就是你们不能够讲，你们不能够讲那些就是他们要的资讯，这样，
嗯，
千万不能示弱。
嗯。
可是等到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
结果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啊，被找到，被就是本来已经快死了，可是没想到就是刚好美国的人，美国军队就来救他，这样，
嗯，
就可能发现了什么残骸之类的，
嗯，
然后救了他，就他变成那一场战争里面
的英雄，
那一次对唯一不是英雄，就唯一存活的人。
啊，
可是这样一个人啊，就有点像那个滴滴鞋嘛，就是一个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的人，
嗯，
回来现实生活的时候，
嗯，
就整个性格大变这样，
而且他做了一个什么可怕的事情，对不
对？
对，
这个不能讲
，OK，
这个不能讲。
嗯，
然后
你这样讲了，我就很想看这个电影。
还蛮值得看。
Okay.
我觉得这个原始版本也拍得很好，然后这个版本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他们三个人很难得凑在一起演戏啊。
OK， 挚爱挚惜的爱。
我给3.5。
3.5，所以所有这些。那个关于伊拉克跟阿富汗的美国片，战争电影，
尤其是它的结局，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前面都没有讲什么，可是最后的时候，哎，一次把它爆发出来，很棒。
嗯，
我觉得它结局很好。
好，那个今天完全没有爆梗哦，各位。
喜红花季情报，大陆花季热闹展开，桃花、樱花簇拥着北京胡同，牡丹花让山东雍容华贵，还有云南、贵州油菜花海铺天盖地，壮观场景难得一见。花团锦簇游大陆，就趁现在！喜红中国花季之旅，提早报名另享优惠，请拨02-2511-8855，02-2511-8855，喜红旅行社。
我们在向日葵前闻到太阳的干燥，在自画像前失声大叫，热泪盈眶。观看梵谷，没有一种疯狂看不见美。
梵谷的画里其实并不在意景深，他比较在意是画面上能不能让看画的人整个人被高明度的色彩像火焰一样的燃烧起来，所以因此他几乎全部用高明度的黄色在处理，这是非常特殊的。我想在绘画史上，他之前很少的画家敢这样子使用同一个色系的颜色用到这么的灿烂。
美学大师蒋勋，让你听见画笔背后梵谷的生命撞击，燃烧的灵魂。蒋勋谈梵谷，双 CD 有声书，中网听友独享价35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物价涨翻天，压力飙上天，美丽跌谷底。
拯救你的美，锁定周六生活物一价，漂亮不止一下下。整形美容权威宋振宇医师，周周给你美丽绝招，天天让你止跌回升，完美自信。
原来风，原来风。
哇，一连三部战争电影，我们好像需要那个日落前与你相遇吗？
这部片子我好喜欢哦。
日落前与你相遇啊，
因为它真的好好玩，就是你会觉得说
法国电影，
对
对
对对。
Desilusion。
这个导演我并不熟，然后里面两个主角我也不熟，
嗯，
可是昨天有一条那个男主角的新闻，就是他跟那个林赛罗韩热吻被拍到，
哦，
然后他们的新闻稿都发说这个法国版的这个。布莱德比特，可是我跟你讲，
嗯，
其实他比布莱德比特还要帅，
嗯哼，
比他帅多了，
哦，
更帅，
嗯，OK。
然后这个片子啊，他那个男主角他演的角色是一个作家，
嗯，
就是已经小有名气，
嗯，
然后他就到这个 Ibiza， 就是这个小岛里面啊，去寻找
西班牙，嗯，
对对对，
电音岛，
可是对他来讲，他的意义是他要去寻找60年代住在这边的一群嬉皮还活着的，
嗯，
然后他去采访他们，
嗯哼，
然后希望从这当中去得到灵感，
嗯，
结果他在寻找过程当中，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很奇怪的女孩子，坐在这个河边海边这样子，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坐一个小时，
嗯哼，
然后男主角因为那个女孩子还蛮可爱，所以男主角也男主角先讲他已经已婚，
嗯，
他已经已婚了，
嗯哼，
然后他的太太也是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嗯，
那他就去到那边，然后就跟那个女孩子聊天，后来两个人就慢慢慢慢越来越熟。可是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她不大爱讲话，一般的男生一般的女孩子比较可能话比男生多，可是她刚好相反，而且她也不会生气，然后你请她吃东西什么她也好像要吃不吃，然后就整个那个女孩子就会譬如说早上五点多爬起来就是在这个楼上就是在那边跳舞啊，
嗯，
然后风啊沙就吹的，他那个镜头用的非常的美，
嗯哼，
就是配合上那个整个这个蓝天啊，然后那个墙壁啊白色的啊，嗯，很漂亮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跟着这个女孩子就到处去很多地方，然后女孩子会素描，
嗯哼，
结果有一天他就跟着他去玩的时候突然女孩子消失了，
嗯，
然后一消失就是两天这样子，
嗯，
然后下大雨，那男孩子就很担心啊，
嗯，
因为还没吃到手，没有啦，不是，就是这个女孩子跟她的关系很微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关系，可是这个男孩子就是很喜欢她。
哦，
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子等到她真正的身份揭露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嘞？
天天好用在永丰，三月底前到大润发刷永丰信用卡，当日单笔刷满999元再加1元，现场送您可口可乐家庭号一瓶，让您大快畅饮，全省限量20000瓶。永丰银行专线02-2528-7776。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信用利率年息2.74%到19.97%，预借现金手续费，预借现金金额乘以3.5%加100元。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讯提要：府院接连表态，强调在死刑尚未废除前，法务部长应该依法执行死刑。而法务部长王新峰据传晚间将对外召开记者会，不过目前尚未有进一步的讯息。日籍女学生上周经传在师大夜市租屋处遭歹徒性侵得逞，涉案男子今晚落网。行员涉嫌挪用现金盗印图章，金管会认定华南银行并未落实内部控管，裁处200万元罚款。知名房地产问题专家政大教授张金鄂出书，声言不教人购物置产，而是要拆穿房地产的神话。长期通货紧缩，景气不振，调查发现65%的日本大学生对于国家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详细新闻内容收听中广新闻网。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让孩子从小故事出发，对世界萌生感悟和触动，挥洒出宽广的想象世界。常春藤经典世界童话集大全，中广专案价每套2999，独家赠送《Sing Along 宝贝跟我唱英语童谣》，订购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I like radio， 让 radio 九九与 Garmin 天天丰富你的生活。
春天来了，快让 Garmin 卫星导航的春夏花季景点书带你赏遍最美的花海。
前方抵达国智路88号。
老公，88号在对面，还要再绕一圈，你的卫星导航过时了啦。
Garmin 卫星导航最新的真实分隔岛辨识功能，能让导航目的地就在右手边。
想去哪问 Garmin。
人来。
前与你相遇。
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很文学，然后它镜头拍得很美，而且看到后面你还会觉得，怎么好像有那个法国版的这个什么，那个聂小倩的味道。啊就是他把、
啊、对啊，所以
他把他拍的那个名字好像、
啊、因为法文的片名是 Desillusion， 就是 illusion 就是幻觉。
哦，这样我们就不懂啊。
幻觉，
反正马上就知道他在干嘛、啊。
那你已经讲到聂小倩，
没有，绝对不是这样。
OK，
对对对。然后，
所以你刚刚
我觉得导演
在整点新闻以前，你要说这个女的怎么样？
就他是不见了。
哦、oh, okay. ，
然后男主角就是开始翻他的护照，因为他本来都。就外国人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不会说哎、欸，你住我家。
你这样讲的好像台湾人就会做这种事情。好，然后
不是啊，因为他跟他、就是你没有你看到那个剧情，你会觉得很夸张、你不然路边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把她带回家也就罢了、然后钥匙也交给她、然后人就出去两个小时。你说台湾人会做这种事情吗？不会吧？你敢吗？
哎、当你有爱情的幻觉的时候，
还没发生。对啊，然后就觉得就很夸张啊。可是后面那个女孩子的一些行为会让你觉得更好玩，就是说她好像活在某一种世界里面。后来她真正的身份啊揭晓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哦、，OK。
然后当然最后就是这段经历啊，让作家就写了一本书这样。
哦，成为畅销作家。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他一方面有访谈了真正的60年代那时候还存活在这个伊比扎的这个一些嬉皮的人、然后他们讲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个60年代那时候我才刚出生，就是他讲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然后他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电音不是在那边很流行吗？
对
party 啊什么的，马丹娜都去那边啊、这样、然后那边就变成开始过度的建设。所以对当地的那个嬉皮来讲，这样子的发展啊就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我都不知道伊比扎有嬉皮。
对，他是说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就住在那边、然后他里面的所有人回忆起那个年代都觉得非常的
美好、
然后和平、然后爱然后什么这样、
不像现在就变成就是这个
比较功利、
又是一啊又是电音啊、
对以前他们好像只抽大麻的、
几只熊
我给4只
哦，4只熊OK，
看了会让你就是高潮迭起这样，就是明明只是艺术片，可是你看了就是哇，好多让你惊讶的地方这样。
OK， 4只熊，那么蛇性与蛇环。
哦，这部实在是看了这个心脏不大好的人要注意一下，
过度刺激吗？
因为所谓的蛇性啊，就是这个蛇的那个舌头不是分叉的嘛。然后这个女主角啊，她一开始会被这个男主角吸引，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舌头，
像蛇一样，
可以向左边右边分开，然后还可以交叉，
好恶心哦！
然后说跳舞这样子。
我现在卷我自己的舌头，我就觉得好恐怖，不能想象。
他当天被他带回
去，我的舌头一分为半，一分为二。OK，
可是我真的看过，在 YouTube 上面真的看过这种影片。
我不要看这种影片。
没有，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是特技，就没想到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有这个事情呢。那女主角就当天被她带回去的时候，她就享受到了那个蛇性在做爱时候的妙用，这样子。然后她就从此就跟那个男生就两个就同居了。可是她很妙，
就分不开了。
对对对，她很妙，就是说她虽然跟他在一起，可是她都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真正的名字。然后他
不要知道名字，只要知道舌头就够了。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蛇性就够了。
而且那个男生因为他身上有那个刺青嘛、所以他就带他去
找一个
刺青店的老板。对对对，
就刺青的店的老板。
刺青店的老板第一次看到他，就偷偷跟他讲说，
看到这个
女生，
我看
到你，我就某个部分就有反应他。然后当天他就跟他讲，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个什么东西。
设计一个刺青。
对，他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图案，是一条龙、然后再加一个麒麟、那女主角觉得麒麟代表他、然后那个龙就是代表他的男朋友。结果他就问他说，问那老板说，那代价是什么？他说只要做一次就好了这样。可是没想到就是让他从此陷入了那个 SM 的世界，第一次做就把皮带就把他双手绑起来，然后就坐在一把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八爪椅还是什么，就背对着他，然后反正就
反正最近就是不停的 SM 就对了，
也没有不停啊，因为中间有发生一个事情，男主角 到一半的时候会死掉。
哪一个男主角？
就是他一开始的男朋友。
哦、okay. 那你现在不是又爆梗了吗？又告诉我们大家了。
不要害怕，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啊，很有意思，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导演很好玩哦。他叫全川信雄，他是这个恶女花魁的那个导演的爸爸
哦，这更猛。
然后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剧场的艺术家，他并不是主要，并不是主要这个本业是拍电影的，
对，
对，所以他拍这个电影，我觉得就很有挑战性，就是对观众来讲，对他来讲，还对演员来讲。
我听起来这个电影，你如果要看的话，一定要进戏院看，因为电影台不可能完整播放。
就是他们都全裸的三个明星，
对，这
全裸上阵，
这个电影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电影台上，
绝对不会，因为女主角有露点，而且女主角其实还蛮有名的，叫吉高由里子。然后那个男主角啊，就是，而且他们两个男主角啊，在里面的装扮都非常恐怖，比如说理光头，然后头上面就有一个刺青，或者是那个下巴好像那个 ET 一样，就是那种长很多一些刺啊什么的，然后女主角舌头也穿舌环，然后一直把它撑大，然后最后就是要把它弄开这样子。
这是21世纪的感官世界吗？
没错。然后那个男主角
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第一次看
感官世界的，
感官世界，当然这是大岛渚欧西玛，
对对对对
对，
大岛渚的，
大岛渚的那个
在日本完全禁言，
对，完全禁言。
对，台湾有演过一两
次。我是80年代在纽约看的，
哦，
因为它应该是一个60年代末还70年代初的电影，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这个电影，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是就是它禁言20年后看，我都还很震惊哎。都还好笑，
现在看还是很震惊，因为他真的那个男女主角是真做，
对啊，是啊，
然后女主角，
对对对，
女主角
我现在已经，反正我
女主角演完的时候啊，听说有发疯一阵子这样，
我已经不记得，
就是
我现在不是很记得，就是说很多的细节，但是我只记得就是说看完这个电影你会很 shock，
真的真的，我觉得倒不是说真做的这个噱头啦，而是说。他整个，他虽然表面上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心爱，可是你会觉得男女主角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就是你并不会说因为他们的性爱，然后就整个就单立在上面。
对对对，
你反而会，你反而会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的痛苦这样子。而且这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他最后就是把男主角的那个生殖器官割下来这样，然后游街一个礼拜才被发现。这是真实事件改编。
哦，不是，他是1976，1976年的电影。
而且法国出资了，因为完全不准在日本拍。
他们
那个好像在做坏事一样的。
1976年，
我觉得这部片子啊，的确他没有心想要向他挑战啊，可是他所探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你不管喜不喜欢，你看完以后你会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没想到有这样子的人，这样的世界。然后我刚才讲到一半，就是那个男主角很好玩哦，他在一首布朗哥救地球里，就是演他男朋友的那一个，他里面的造型啊，
一首朋克歌，
一首朋克歌，就是救地球里面的那个男主角，那个主唱这样，然后更好玩是演那个李光头的那个老板，非常恐怖像鬼一样的，他居然是空气人形里面被那个女主角杀死的那个 DVD 店的店员，
哦。Okay.
就是会完全变两个人这样子，
就你认不出来就对了，
是根本就不晓得是同一个。
所以这一部《蛇性与蛇环》
我给 3.5， 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你喜欢电影的人，或者是想要探讨一些，或者看到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我觉得你一定要看这样子。
OK，
还蛮推荐的。
那么眼泪，
眼泪这部片子是郑文堂的新作品，然后我觉得很可惜，
台湾导演，
对对对，这部是国片哦。然后就是蔡振南，他在里面演一个警察，然后几乎70%都是他的戏。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自己偷偷跑去照顾，就是那个他曾经等于是错抓了一个犯人，然后让那个人变成植物人，然后他的女儿跟他的家庭就陷入了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可是他又碍于这个自己的面子，又不敢直接去向那个家属讲说他错或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偷偷在照顾的这个郑宜农的角色，郑宜农是演一个槟榔西施，
就郑文堂导演的女儿，
对对对，而且他在里面最后有唱一条歌，好好听哦，是那个台语的老歌，可是我觉得他唱蛮有味道的，然后就是房思雨他演的一个角色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善良的大学生，可是其实他是 就是一个杀人犯就对了、
嗯哼嗯、哼
就是很恐怖，他会设计杀死他的朋友，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女女爱这样、
嗯哼嗯、哼
那黄建伟的角色是一个 菜鸟的警察、
嗯、
就等于在帮忙这个、蔡振南的角色，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他有反映到我们台湾一些蛮 local 当地的一些现状，而且警察黑吃黑或者是警察是有牌流氓，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看的戏里面的一些戏嘛，还是会觉得还是蛮黑的这样，
嗯，
就是会有一些感触这样子。
OK，
我觉得还不错，拍得蛮好，而且很可惜是蔡振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以这部片提名最佳男主角，反而以一部短片提名最佳男配角这样子。
说金马奖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这部片、
okay.
去年就是有参展，可是没有被、那个。
所以这个眼泪马赛。
我给3.5只熊。
Tears， 哦，三点，今天3.5好多、哦。
我跟你讲，就是很奇怪，就是奥斯卡一结束啊，就会很多好看的电影会跑出来。
嗯，那么。
然后再来，我们讲一下那个大预言家。
大预言家，但是他的狱是监狱的狱。
对对对对对对
，A prophet。
可是他的英文片名好像是一个先知，是不是？或者是一个预言的意思？
对，就是预言家，
对对对对 对, 对，
先知。
他就是在里面啊，他有一次啊被这个坏人抓到的时候，
男主角
被坏人抓到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就他那时候是生死教官，就对方拿着枪抵着他，
嗯，
问他说你是什么东西这样？因为
他是个黑道吗？他是个好人吗？他是什么？
我等一下再讲，我先讲为什么他叫预言家，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招牌，
嗯。
然后就是一个鹿的那个招牌，就是说那个地方会有鹿跑过去，就他看的那个招牌，其实他那时候已经
动物的鹿，
对对对、嗯、他已经快死掉，可是他就跟对方讲说注意那个 bear 这样，就他就啪
注意那个 deer、
deer、嗯、然后就跑出来，
嗯，
就真的就撞到了，所以他就说你是那个先知，你是预言者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的片名是从这边来的。可是这部片子啊，其实从头到尾啊，我先讲，我给五只熊，非常的棒、啊。我觉得他实在应该要得最佳外语片的，他比《白色缎带》还要棒。
他得了英国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9项，
英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然后
法国
凯撒奖最佳
9项
大奖，这是个法国电影。
对对对，他里面这个男主角是一个阿拉伯裔的，就、应该是土耳其，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其实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嗯，
他19岁的时候，因为袭警，可能警察盘查他或什么，他不高兴，然后就打了警察这样，然后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然后他一开始的样子啊，就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淳朴。可是等到最后，他变成一个黑帮教父，所以那个戏其实很难演。
嗯，
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好棒，就是怎么样从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的那个变化，
嗯，
很微细的变化。那为什么会拍到那么久呢？两个小时34分钟。因为他就需要这个长度去把它酝酿出来，因为里面他用到很多很多的技法，很多很特别的场景的设计，譬如说他在里面，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啊？就是说到监狱里面去，还会有一些黑帮的那个就是分派这样子，
就是他19岁的时候就入监了，
对对对，然后他进去里面就他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
嗯，
就立刻就被抢走，
嗯，
被打得好惨这样、然后他就回去。就没想到又来了3个，就把他打得更惨。
嗯哼，
所以他发现啊，就说，然后后来没多久，就里面的黑帮的老大就跑出来，就是里面还有老大，监狱里面还有监狱里面的老大，就外面有外面的老大，监狱里面还有监狱的老大。然后那个家伙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保护你？
嗯，
你要我保护你，你才能够幸免于难。你今天只是偷你的鞋子啊，抢你的鞋子而已，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就是不屑啊，就没想到他就很惨就对了。
嗯哼，
然后后来就是有来了一个这个黑帮老大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家伙，就在外面跟他抢生意的人，是那个阿拉伯裔的，
嗯，
然后他就叫这个小男生，就是我派你一个任务，就是嘴巴里面咬一片那个刮胡刀片，然后进去里面，因为对方要求说叫他帮他服务这样子。帮他服务，然后他就逮到这个机会，因为其实在监狱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个黑帮老大都知道，连在洗澡的时候，那个他的对手要叫他干嘛，他们都知道，所以他就利用他的身份，就叫他去杀他，因为他其实只是要出庭而已，他并不是关在里面，所以他很短暂自己在住一个单独的非常好的一个套房这样子，然后他就知道说他要叫他进去帮他服务，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就训练他，就是嘴巴咬那个刀片，就是那个很宽的那个刀片， 然后就是怎么样训练说要从什么地方割下去怎样的，就是训练过程。然后他自己心里很害怕，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啊，19岁，他很害怕。然后他练习很久，可是每次都会弄得整个嘴都是血这样子。那可是他后来他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跟那个典狱长报告这样。结果没想到典狱长是黑帮的人这样。典狱长是那个老大的人。就是他去报告就没不单单没事情，而且还被打得更惨。然后跟他讲说，没关系，你不杀他，我就杀你这样。然后他只好去干了，结果他就真的把那个老大就啊把那个敌手就杀死了。可是这个敌手会后来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他就变成好像一个精灵一样，就是一个好像他的良心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就在他啊迷惘或者是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安排非常的好玩，就是在现实里面又有一些很虚拟的地方。然后后面就是他慢慢变成这个黑帮老大。
我最不喜欢这种现实中有虚拟的地方。
哦，是吗？
的电影。好呀。
可是他用的很巧妙哦，而且也不是主要的地方，还是那个男主角的变化。然后后面就是他慢慢得到这个老大的喜欢。结果很好玩，就是说他服刑3年嘛。他可以假释，结果这个老大啊，就利用他，就是可以请假出去。比如说一个礼拜可以请假一天。然后利用他的这个请假的时候就叫他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看到更多。他就知道说哦，这个黑道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他就学更多。然后后面他就慢慢想要取代他这样，所以很精彩，整部片子我觉得很棒。
听起来像比蒙甲要黑很多的样子。
当然啊。而且他拍的就是会让你像我刚才讲说他杀他的那个过程啊，我不晓得他怎么拍的，太像了，
太真实了，
直接这样割下去，然后就
血，
他那种喷不是那种特效，就是那种好像真的这样。
没有啊，就像《危机倒数》，他也没有用什么特效啊，对不对？
有啦，怎么没有？你要讲那些人死掉吗？
有一些啦，不是，他就讲，他说他不是那么爱用特效，
他就是弄得让你看不出来。就像那个《蛇信与蛇环》啊，其实那个蛇头啊，也是动画，可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没有真的那个
真的把舌头一分为二就对了，
对啊，不然以后都不用演别的戏了。
所以大预言家我们的弥勒熊给
五只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们一定要看，今年必看的电影之一。
这确定不会是另外一个 boy？
绝对不会，只怕你们看不懂这样。没有，因为他的过程很复杂，他牵涉的人啊，人物很多，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有名，辨识度没那么高。那除了那个老大跟那个男主角以外，其他周边的人其实牵涉蛮多。譬如说那个男主角他在监狱里面有认识一个好朋友，后来这个人会变成一个关键这样子，这个我都还没讲到。
OK，
他里面很关系还蛮复杂，可是主要就是看这个年轻人他怎么从一个就是非常单纯的人，然后变成一个。
你好像这种监狱电影都
心很熟，
你都专门给五只熊，像波夜也是一种监狱电影。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男主角在困境当中，然后怎么样去
就在某一种 hurt locker
转变这样子。对对对。
OK。
就是那种不被了解，然后他有很多那种没办法讲的东西这样。
不就是你吗？
啊
，X 出家人。好，大预言家，我们弥勒熊给五只熊。
那再来就是名牌冤家这个。
哦，名牌冤家。
对对对对对。
名牌冤家。
有情人用玫瑰花追求爱情圆满。百姓用一炷清香许下如意顺利的心愿，美学大师蒋勋透过有声 CD 带您从千秋万岁的汉代往当聆听人民对生活长乐和与天久长的幸福追求。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跟爸爸妈妈拜年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压岁钱，我们注意压岁是希望你能够把岁月压住，就说不要太快的过去了，因为其实是害怕时间太快过去，青春很快过去，人很快衰老，很快死亡。所以千秋万岁里面其实跟那个压岁钱的压岁的意义非常像，就是说祈愿里面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希望时间能够久一点，能够长久延续下去。
微笑才用蒋勋谈汉代美学有声书，中广独卖双 CD 一套299，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暌违新年，美国大联盟爆发！
奇队再度来台，三月十二号中广新闻网，三月十四号中广宝岛网现场实况转播，一定要收听哦！详情请上汉创官网。
人来疯，人来疯。
哎，所以名牌冤家这个是典型的好莱坞商业电影，休格兰加上
导演就是那个 K 歌情人的导演，对，然后男女主角就是第一次配对的。我觉得他们好莱坞很好玩，就是说这个莎拉杰西帕克卡拍克，然后就配，比如说那个这个汤姆汉克，然后配谁配谁配谁，就全部所有的演爱情电影的男主角都配一轮这样子。
Uh-huh.
然后休格兰也把所有的什么所有的女主角都配一遍，你没发现吗？然后配到没人配的时候就演别的，开始演动作片这样。就他们两个第一次的配对。
不过 K 歌情人很好看呢。
歌很好听。
嗯，
然后很多五零年代的一些歌。
八零年代啦，什么五零年代？
五年级啊，讲错了，不好意思，脑袋瓜跑掉了。这个片子他是演说他们两个夫妻就是闹分居，
嗯哼，
因为他的老公外遇，
嗯，
然后我看到这边我就在笑，这样，因为，这不是休格兰吗？他自己的遭遇的，他自己的行为的，
嗯，
然后他就跟他老婆一直解释，一直解释，
嗯，
这样，然后他老婆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小孩子，
嗯，
非常喜欢小孩子，
嗯，
然后非常成功的一个房地产经理人，
嗯哼，
然后两个就是聚少离多，
嗯，
然后老公就趁机会出差干嘛就外遇这样子，
嗯哼，
那他当然就没办法原谅他，然后两个就约好就吃一顿饭来互相的了解一下，因为两个人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割舍不断这样子，
嗯哼，
结果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出去外面。突然看到一个人从楼顶上摔下来，
嗯，
被杀死，
嗯哼，
然后那个凶手看到他们两个，
嗯，
然后就追杀他，
嗯，
然后那两个就被警察保护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过着挤牛奶、被熊攻击，然后骑马，然后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不准接电话、不准打电话的生活这样子，
嗯哼嗯哼嗯哼，
然后最后就是凶手就来了，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那个故事是蛮妙的、
啊，就
可是
还蛮普通的。
没有，不是我说他那个他对啊，没有，就是这个这对夫妇为什么跑到乡下去，对不对？
没有，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到乡下去会更好玩？这样就没想到，就是也还好的。
所以几只熊呢？弥勒熊
2.5
只熊。
对对对。
名牌冤家，
嗯，好，就不要聊这一部了，然后我们再讲别的。
嗯，还有吗？
有，达赖喇嘛智慧之路，
这个不是演过吗？这部电影
没有，那是复兴之路。
哦，对啊，对，我就说这部不是演过，我们要讲吗？
没有，这不是旧片了，是新的，这是上一部的续集。
哦 ，OK，OK，OK，
达赖喇嘛也有续集电影哦，不要小看他哦。
达赖喇嘛跟哈利波特一样，
而且可能会有第三集。没有了。
达赖、
这部片子就是说，父亲之路就是有一堆，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堆那个全球各地的精英分子，
最聪明的人，
对，然后去到那边，去在达赖喇嘛面前吵架给达赖喇嘛看，
就是全球各地的陈文茜就对，
对，然后每个都觉得自己好了不起，然后就拼命讲，别人讲到一半，
陈文茜，他有很多人说陈文茜是我们全台湾最聪明的人啊，
是啊，
对，我们比喻就是说全球各地，对不对？
就是陈文茜跟陈文茜吵架，
对，然后大家就吵起来了，
对，然后达赖喇嘛
就
讲了一句话，他们就全部都安静下来了，
然后达赖喇嘛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没有啦，就是他其实他们就是说
那、这个为什么还可以续集呢？又机会、
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去到那边，然后单单为了要怎么去跟达赖喇嘛表达意见、就已经意见一大堆了，
所以还要再
当他们找到共识了以后呢、就开始真正的谈到更深入的东西、所以可能那个导演就是蛮深得这个达赖喇嘛的器重、所以他就拍了 就是后面又在邀请了一些人，然后跟之前的那些人他特别挑，
嗯，
挑了几个人，
嗯哼，
啊，就是看你们到时候看那个介绍里面会有说明的，
嗯，
啊，就是这些精英分子，然后不管是作家，
嗯，
啊，或者什么量子力学的这个博士之类的，
嗯，
很多很多，
嗯，
然后他们就是跟达赖喇嘛聊很多啊，比如说关于地球啊，预先遇到的灾难啊，
嗯，
然后人类啊的未来在哪里啊，
嗯，
然后真理啊这些东西的，
嗯 ，OK。
我自己本身呢，我只要看到达赖喇嘛的电影，我就非常感动，就一定会哭的。所以这部片子我很喜欢的。我不准啊，我不准。
因为弥勒熊，大家不要忘了他是 X 出家人。
我只要看到达赖喇嘛出现，我就
觉得。你有没有看到他本人？
那还得了，我一定把他跪下来，我一定会趴在地上让他踩的。没有，没那么夸张啦。我的师父认识他。
OK， 所以这一部这个。达赖喇嘛智慧与宏愿的对话，
我给是之雄啊，他的片名是叫达赖喇嘛智慧之路这样子。
OK，
嗯，
达赖喇嘛 Renaissance。
然后就是音乐人生，我们介绍过了嘛，
嗯，
就是我那时候给武之雄，他准备要在光点就是重演，然后再来就是第32届的金穗奖啊，入围影展，3月12号到21号，总共10天左右，在诚品信义的6楼啊，信义店6楼，然后会播。11类，然后总共48部入围作品的。
嗯 ，OK， 好，所以呢，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弥勒熊，所以大
家
不要忘了今天的武之雄的电影是《大预言家》
哦，一定要看，真的，我推荐你们一定要看。
Okay， 不，我们要送一部电影，我们要送个电影票。这个是德国电影《到坎伯贝罗去提亲》（Wedding Fever in Campobello），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德国电影啊 ，Maria Schmidt。
好，
我不知道，我乱
吐口水吗？
我不会，我乱念的，我不知道德文。那个，我只在那个 BBC 的网络上，不是 BCC， 而是 BBC 的网络上。那个网络学习了2堂德文课，
很像啊，听起来很像。
所以这个德国热销100万册的小说改编哦，百万小说改编。
我给三只熊。
哦 ，OK， 小这个。
就是说，连外国都一样，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大家族的事情。
而且完全是德国人跟意大利人，
就是
完全不同的
什么东西都不一
样，南辕北辙的民族性，对不对 ？OK， 所以这应该蛮有趣的啊。
嗯
嗯 ，Wedding Fever in Campobello， 看到这个片名，我就觉得应该蛮充满笑点的。好，所以到坎伯贝洛去提亲，是哪两国人异国联姻呢？嗯，哪两国人异国联姻？02-5099-993，不要讲片名，因为片名有点长了，对不对？
那难念。
到坎伯贝洛去提亲，坎伯贝洛去提亲。OK，Wedding Fever in Campobello， 就是有人要结婚了。那我们今天感谢弥勒熊02-5099-993-02-5099-993。哦，我们要送的是3月15号星期一晚上7点在喜满客金华影城的特印券哈。特印券，德国男生要娶意大利女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02-5099-993。